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基督论》的课程。过去呢，我们已经谈了基督的身位、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特别谈到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呢，各有各的属性，但是是在同一个位格里面。那么基督论这个科目呢，虽然可能一般来说呢，它的学术或者说它的教义性比较重，但是可以帮助我们让自己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位呢会有更多的认识。那么今天呢，在第十二课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在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是人子。我们要谈的是人子的圣经意义。另外我们也有时间呢，会谈一下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特别是关于基督的身位、基督的神的儿子，究竟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意义呢？盼望在这一堂课里呢，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存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愿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当我们学习基督论这门可能比较深奥的科目，比较不容易明白理解的课程的时候，求主赐力量给我们，也把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基督论的学习对主有更加的认识，也懂得在这样一个异端横行的时代，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持守真理。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子啊。其实在新约神学里面呢，这个人子可以说是福音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称呼。那么其实这有几方面的一个事实啊。第一呢，就是这个人子啊，是福音书里面耶稣最爱用的一个自我的称呼，更是他唯一他随时会使用的一个头衔啊。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把自己用这个人子来做一个称呼。那么另外呢，你也留意啊，没有任何一个人用这个人子好像是一个头衔一样来称呼耶稣。哎，这是很有意思的，没有任何人用这个人子来称呼耶稣。第三呢，在使徒行传还有新约福音书当中呢，差不多没有证据啊来说明就是初代的教会称呼耶稣是人子。那么唯一的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节，这里呢记载的是斯提凡的讲道啊。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节的经文，这里说斯提凡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哎，这是很特别，斯提凡在使徒行传这个讲论里面呢，他说他看见这个人子，人子。那么人子怎么样来理解呢？那么人子啊，在初代的教会呢，教父他们认为这个人子啊，基本上是指的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人性来说的。那么耶稣过去我们提过，他是神而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那么很多老一辈在讨论或者说在注释方面呢，多半都采用这种神学的意义，就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人性。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头衔在基本上是指到耶稣的人性，
所以呢，他也向人来认同。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人子只是耶稣的人性，或者说向人来认同的话呢，其实我们忽略掉一些这个他的历史背景还有他的一些意义的。好，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来讲解啊。那么在尼哥底母的介绍当中呢，他提到人子，他提到说耶稣是从天而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面对门徒用人子的时候呢，他是指到这个人子在人性中要为世人的罪受苦。那么主耶稣用人子这个名称啊，你要留意经文的上文下理，就是每一次的含义呢都不一定相同，但是呢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叫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人，他虽然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是真实的来到人间，不只是为着世人受苦受害，那么将来呢更是要带领信徒进入到他得胜和永远的荣耀里面。那么这是谈到人子哈，人子。那么有人认为啊，这个人子他的一个背景呢其实很特别的。那么人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少用的一个用语哈。那么这个用语呢，常常是指到人。那么学者就根据这个用法来解释福音书耶稣用人子这个用语的意思。比方说在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神用来称呼以西结先知一个特有的名称。那么人子呢，在旧约的背景上呢，往往也很有可能是但以理的一个意象。比方在但以理书记载啊，在但以理看见这个四只猛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它象征四个相继出现的这个帝国。然后呢，但以理书第七章13到14节的经文，如果你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但以理书七章13到14节。之后呢，我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解释这个意象了，但是就没有再提到这位像人子的。而在7章22节呢，接下来用的是什么呢？是至高者的圣名。那么有一个很清楚呢，就是但以理书当中这个人子，我们要留意，并不是等于旧约所谓弥赛亚的头衔。所以在这里呢，但以理书这个意象，这里的人子啊，很明显的这个词是指的一个人，和已经出现在意象中的这个四兽互相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哈，那位像人子的，那么究竟是单独的一个人呢，还是只是至高者的圣名的一个象征呢？还有那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是来到这个地上呢，还是只是来到神面前？还有那位像人子的只是一位属天的位格呢，还是他集所有的受苦深渊于一身？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位像人子的显然是等同于至高者的圣名，但是这个并不否认他也是单一的一个个人的可能。那么很多学者就觉得啊，但以理书这位像人子呢，是集中在受苦深渊的上面。但是但以理书当中的人子，我们的结论其实是什么呢？是指到一个属天的弥赛亚末世论的一个人物，他把国度带给地上受苦的众信徒。所以就神学来源呢，这是人子他在旧约当中的一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新约时代呢，你会发现呢， 这个耶稣用人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个人子呢，演变成一个先存或者说属天位格的弥赛亚的一个头衔，他呢要带着荣耀的神国一起降临在这个世上。那当然这个是人子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呢，弗类福音书当中呢用的最多是人子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人子在福音书当中它的用法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它有三个不同，第一就是讲的在地上服侍的人子，也就是指的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他传道医病赶鬼等等，指到他在地上的服侍的人子。第二呢，这个人子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的受苦还有受死的人子，是指到耶稣基督受苦还有为我们世人的罪背负十字架，他是一位受死的人子。那么另外呢，就是带有一种末世性的，就是一种末世荣耀当中的人子。所以有三方面哈，第一是地上服侍的人子，讲的多半是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第二呢，讲到他的受苦，讲到他的受死的人子。那么第三就是指到末世荣耀的人子，就是讲到基督将来这个人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正掌权的时候。这是弗类福音书当中呢提到人子三个不同的类别。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继续来详细的分享这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子。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弗类福音用人子的方法呢，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类别哈。第一呢，就是讲到一个在地上服侍的人子。那么这个经文就有很多，比方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马太福音九章六节，还有路加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二章十节，马太九章六节，还有路加的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谈到的是人子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那记得有一次耶稣医好一个又四个人抬来的瘫子的时候呢，耶稣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的争议哈，所以耶稣就挑战他们说，叫一个人站起来容易呢，还是赦免一个人的罪容易呢？那么犹太人的反应是，哎，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这个神迹里面带出的一个权柄是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服侍的人子。所以从这个赦罪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服侍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人子呢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而且耶稣自己也说呢，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么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呢，也特别记载到他是什么主呢？他是一位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这边提到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提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侍呢，是针对犹太人法利赛人最在意的这个日子，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还有也提到人子在地上呢，他的生活也吃也喝，但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也提到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还有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 路加的12章10节这些经文呢，也说明凡说话干犯仁子的都可得赦免。撒好种的就是仁子，仁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些呢都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服侍的仁子这个层面。好，那么另外呢，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受苦的仁子。受苦的仁子呢，经文也是相当的多的。比方马可福音第8章31节，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8章31节，这里怎么记载呢？马可福音第8章31节，这里就记载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苦的仁子。马可福音第8章31节，经文这样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仁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这里讲到受苦的仁子，特别是讲到他的使命，就是将来他要为这些百姓上十字架来说的。那么另外呢，在马可福音第9章12节，还有马太福音17章12节呢，这些都是相关的平行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来看这里提到的仁子要受苦。第9章12节，马可福音第9章12节，这里说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仁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那这里又提到这个仁子要受苦。那么在马可福音第9章的第9节啊，特别到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这里又提到了仁子要从死里复活。这个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7章第9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仁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里提到的仁子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经文都谈到了仁子要受苦，仁子要从死里复活。还有马可福音第9章31节也特别提到仁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这些经文呢都是讲到仁子的受苦，仁子的被杀。那么仁子被交在祭司长定为死罪，而且要复活，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受苦的仁子为世人的罪钉十字架受死复活来说的。那么另外呢，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还有马太福音20章的28节呢，这里谈到了仁子是一位服侍人的仁子，而且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节经文说，因为仁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受苦的仁子是透过他的服侍，透过他的舍命去成就这个工作。还有马可福音14章，可以再看一处的经文，14章的21节，马可福音14章的21节，这里谈到的是仁子必要去世。14章的21节，这里谈到了仁子必要去世，这是讲到耶稣自己要被卖的时候，他预言仁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仁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经文反复的都提到仁子，仁子的服侍，仁子受苦，仁子复活，仁子啊要舍命等等，仁子要去世啊，这些呢都是谈到这个受苦的仁子。所以有地上服侍的仁子，有受苦的仁子，还有一个就是带着一个新约里面末世性的，就是一个末世荣耀当中的仁子了。那么这个经文就很多，这个末世荣耀的仁子是预表耶稣基督复活将来再来以后得到完全的荣耀所说的。所以有许多的经文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理解。很多的经文我相信你可以来查找的。比方马可福音第8章38节，马可福音第8章38节和马太福音16章27节都提到， 马可福音8:38，这里提到耶稣自己提到他将来得荣耀的时候，马可福音8:38啊，这里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将来人子带着荣耀降临的时候，是一个末世荣耀的人子。所以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至终的一个荣耀，一个实现的荣耀。马可福音13，还有马太福音24也同样记载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着云降临。还有马可14:62，还有马太福音的26:64，路加福音22都提到。这里提到什么呢？这里提到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还有路加福音12:40，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我们要提一下路加福音12:40，还有马太福音的24:44。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2:40，这里耶稣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你们也要预备。预备什么呢？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提醒，要他们好好的来预备，因为人子在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那么这个来也是讲到一个末世中在荣耀中降临的来。那么当然经文很多了，比方经文提到这个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还有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还有特别提到了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邑，好，人子就到了。那当然这个不是指的这个末日来说的。还有呢，在马太福音16:28，马可9也提到说，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先呢，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么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好好的在圣经里面去查考啊，在弗类福音书当中，这个人子的用法有三方面，就是地上服侍的人子、受苦的人子，还有末世性的这个荣耀的人子。好，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讲到这个新约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末世性。那么在新约神学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尚未实现和已经实现，英文叫 already and not yet。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的中间，但是神的国度呢，并没有完全的实现。这个实现一直要到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荣耀神的国度才会完全的实现。那么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思想人子将来啊，不只是在地上服侍，不只是为我们舍命，而这个荣耀的人子将来真的要再一次来临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好好的预备，在我们心中呢，要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上帝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如果我们从基督论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在人子的圣经意义里面，耶稣基督其实他的道成肉身，某一方面他的工作不只是他的拯救，不只是他的一些服事，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神的国度，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国度的盼望呢，已经带到人间了。所以记得吗，在福音书有多次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那么耶稣的回答是，神的国离你们不远，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透过这个人子的圣经意义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正确的理解这个弥赛亚的一个观念。那么人子这个名称，我再说，不只是宣称弥赛亚的一个威严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任职啊，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观念的这个弥赛亚呢，是一个狭隘的一个荣耀的，或者说只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 只是在以色列国的一个大卫后裔的一个君王的观念，但是耶稣他自称是人子，而这个人子这个头衔呢，不只是一个高升的一个称号。我再说哈，这个人子不只是一个高升的称号，而这个称号呢，也融入了一个耶稣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他把人子的这个工作、服事、职任、受苦的仆人融合为一。换句话说，借着这个受死，或者说借着这个受苦啊，那么就开启了神的全能和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所讲的这个人子，耶稣基督自称的这个人子，有一个过程，就是必须他先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而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荣耀的人子。那么将来呢，也能够再一次的驾云降临，要审判人，而且呢，要带着那个荣耀的国度临到我们的中间。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只是他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这个人子的时候，哎，我们就了解原来这个人子带来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头衔或者是一个工作，而是说明一个正确弥赛亚将来那个荣耀的观念。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他不只是道成肉身，他不只是背负世人的罪孽，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更重要的是将来有一天他要带着极大的荣光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这是圣经人子降临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当我们想到圣经中提到的这个末世荣耀的人子降临的时候呢，真的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能够认识他，认识他。今天你我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预备自己来等候这位荣耀中的人子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呢？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
世界的真理。